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26号，公元2015年4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白皮书以宪法博中间道路，藏人指辩论空间变大；西藏若尔盖县一师地请愿藏人再度被捕；国际特赦呼吁中共释放藏人作家周洛；达赖喇嘛结束访日行程，返抵达兰萨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最新西藏问题白皮书中，引据宪法来剖析中间道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指出，虽然白皮书内容多为老调重弹，但当局引述宪法来进行反驳。他认为藏中间的辩论对话有了一点空间。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天4月15号发表了名为《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仍旧宣称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共产党带给西藏民主与繁荣等等。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中共在这一时间发表西藏问题白皮书，表明了习近平上台后至今对整个西藏政策的一个总的阐述。白皮书仍旧宣传西藏当初是如何落后、野蛮、愚昧，中共的到来又怎样让西藏获得了民主与繁荣等等，并歪曲攻击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
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家对他抱的这种希望，其实呢，从很大的程度上给大家一头冷水。我认为
这份白皮书在就藏中对话的停滞进行辩解时指出，2011年14世达赖宣布政治退休，与中央政府接触的四人代表不久也宣布辞职。此后，14世达赖集团公然宣称以所谓政府名义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公然破坏接触商谈基础，造成接触商谈无法进行。格桑坚参表示，中共一方面无视尊者在流亡社区创建的民主，指称达赖喇嘛要恢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另一方面尊者将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领袖，又被说成了公然破坏接触商谈的基础。
今天发表的这些白皮书里面都是前后矛盾、不负责任的一些观点。
此外，白皮书还宣称1979年2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14世达赖的二哥加勒顿珠时，就达赖回国问题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对话，这是根本问题。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爱国不分先后。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格桑坚参则谴责当局公然篡改前领导人的言论，指出当年邓小平的原话是，除了独立我们什么都可以商量，而且这句话作为一个原则曾经被中国的多位领导人重复过。
中国的现在的不管是你领导也好，或者说御用专家也好，那么他连中共的领导的讲话他都能这样篡改，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中共为了把现在的这种藏中间的这种和谈就是不能继续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所谓的达赖集团，也就是达赖喇嘛没有诚意。但是呢，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得的民福，其实这个建议它 他们并没有做出逐一的去反驳，而是来采纳一些跟政府无关的，是一些个人的一些观点作为反驳赞助和谈的一些建议。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些讲话。
白皮书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对中间道路与西藏的地位等进行了攻击。格桑坚参认为，虽然其中多为无理狡辩，但给了藏中辩论一些空间。格桑坚参认为，这次白皮书跟以往不同的一点是对中间道路的剖析。中共从宪法的角度来剖析藏人的诉求，但是依然没能认真领会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得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内容。
中国这次通过法律的角度反驳中间道路，我们依据中国的宪法提出的建议，他们依据中国的宪法反驳，我认为双方间的这种相互辩论或者说相互解释，我认为应该有了一定的空间。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若尔盖县唐克乡藏人牧民因不仁土地被地方官员非法征收，多次进行请愿但未获得受理。近日参与了请愿活动的藏人牧民尼西贾再度遭到当局的拘捕，目前失踪下落不明。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安多若尔盖县唐克乡第二村藏人牧民尼西贾因就土地被非法征收进行了请愿活动而遭到中共的秘密拘捕。一名若尔盖县唐克乡藏人牧民录制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介绍了尼西贾被捕的经过。他指出，4月12号当天，唐克乡派出所所长扎西给尼西贾打电话，要求他前去派出所，尼西贾没有理会要求。第二天13号，所长扎西等人前去尼西贾的家，在门外试图将他强行带走，因多人前来围观而未能得逞。结果当天下午3点左右，尼西贾出门后一去不回，亲友们确定他已经被拘捕，因此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同样，尼西贾的妻子也于13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片与消息，证实了尼西贾再度遭捕的情况。他指出，因若尔盖县政府非法征收藏人宅基地和牧场问题而进行请愿后，尼西贾之前也曾遭到当局的拘捕，当时也没有通知家属。尼西贾的妻子在请愿信中写道：“追求高层领导替我们做主，尽快解决土地问题。我也相信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没有堕落到某些人可以只手遮天为非作歹的地步。”这名若尔盖县唐克乡藏人牧民还在视频中介绍说，尼西贾失踪后，他们向当地派出所所长扎西打电话询问情况，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当时藏人们告诉所长扎西，尼西贾只是为土地进行请愿，未曾涉及违法行为，而且中国宪法规定任何一个人被逮捕24小时内必须通知其家属，如果尼西贾发生任何意外，县政府就必须要负责，而他们也将继续向中央政府请愿讨回公道。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组织发起联署致信中共活动，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日前因言获罪的藏人作家周洛。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笔名为雪河江的藏人作家周洛在博客上撰文批评了中共在藏地派驻大量安全人员进行严管的情况后不久，于今年3月19日遭到当局的秘密拘捕，至今下落不明。周洛被秘密拘捕后，引起境内外藏人与权益团体的关注。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在网上发起联署活动， 希望各界向中共有关部门致呼吁信，要中共在法律程序上给予周洛公平待遇，并尽早将他释放。此次国际特赦组织希望通过联署致信中共官员的活动传达几项要求：一、中共政府立即要公布周洛被押地点和他的状况；二、敦促中共政府保障周洛的人身安全，确保他不会遭受严刑拷打；三、呼吁中共政府不要拖延周洛的案件，不对他雇请律师及同家人见面方面实行限制；四、除非中共政府确定周洛涉及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否则应该立即将他释放。藏人作家周洛曾在各种文学媒体和书刊杂志上撰写过多篇讲述境内藏人真实处境的文章，深受民众的尊敬。他与被捕前几天先后在博客上撰文叙述了自己在铜仁县目睹大批持枪武警攀查过往藏人的情况，批评如此做法会引发藏人内心的不满，导致社会的不稳定。2008年，西藏各地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遭受中共武力镇压，打死打伤无数藏人请愿者后，西北民主大学的藏人学生们举行了哀悼活动。2010年4月6日，就读于该校的周洛宇，笔名为铁让的作家扎西热丹，被当局以带头开展示威活动为由，进行秋后算账。当时周洛被关押一个月后获释，但在关押期间遭到当局的残酷审讯。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对日本各地为期数天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后，于今天返抵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3号起展开了对日本的第21次参访行程，本月12号、13号两天，尊者在日本东京昭和女子大学中向来自台湾、蒙古与韩国的信众阐释了佛法，并向日本各地的藏人给予了教导。在离开日本前，达赖喇嘛接见各地的藏人民众时做出了一下教导。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大家都很清楚，为了缓解局势，藏人政治领袖也不断付出努力，但最终还是要看中共政策的改变。目前也可以看到当局在做出一些改变，虽然这些改变不是以藏人的利益为目的，但是中共的压制政策对自己的发展也不利，所以他们迫于考虑自己的未来才做出了一些改变。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中共统治西藏60多年来，不论是镇压还是诱惑，都未能获得藏人的民心，这证明了中共治藏政策的失败。新一代年轻藏人们对本民族坚贞不渝，对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持有坚定的信念，因此当局应该考虑汉藏双方的利益，适时求是地制定符合民意的治藏政策。在教导中，达赖喇嘛也强调藏人的优良品性受到各界的赞誉，可近年来由个别年轻藏人抛弃了这种道德标准，做出破坏藏人名声的行为。尊者呼吁大家要将所学的佛教利益他人教义实践到日常生活中。达赖喇嘛还告诫设在国外的藏传佛教中心，不要将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佛学当作敛财的工具，败坏佛教徒的名义。结束了对日本的第21次参访行程后，尊者于今天4月15号上午10点多钟抵达印北达兰萨拉。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